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21篇1-4节，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必不叫我们的脚摇动，我们心里有这样的确信，不要疑惑，只要信，相信神的智慧跟全能。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耶稣完美的祭司。我们思想耶稣完美的祭司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7章11-28节。希伯来书7章11-28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真光》。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
感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我们感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向你引领得着真
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 世人盼望。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因你得着真光。
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一到二十八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示力的，只有耶稣是起示力的，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希伯来书七章十一到二十八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经文说道：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诗篇110篇第四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耶稣完美的祭司。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神满有恩典的应许要差遣救主，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和罪带来的悲惨结局。但是他并未立刻就差遣救主来，他乃要教导他的子民先认识罪是可怕的，罪使他们与神隔绝。为了这个目的，神命令他的子民为他们的罪必须向他献祭。他们要带牛羊到会幕前宰杀祭牲，献上为祭。带祭牲来的人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表明这祭牲担当了他的罪，然后祭司将祭牲宰杀，表明带祭牲来的那人本是该死的，但这祭牲却替他死。每年屡次的献祭，年复一年，神要教导他的子民明白，他们的罪是非常严重的，应当被处死。神也吩咐他的子民要有祭司，祭司就是他选为献祭的人。除了祭司以外，任何人都不可献祭。借此，神教导他的子民，罪使人与神隔绝，使他们与神为仇。他教导他们，使他们明白，他们需要一位中保。中保就在人跟神之间，使两边和好。当然，死的祭牲不足以偿还我们得罪神的罪债，况且祭司也跟我们一样，同是罪人，永远不够资格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中保。旧约的献祭跟旧约的祭司都指向神所应许的基督，这一切只是向人显明我们是多么需要这位完美的祭司为我们献上完美的祭物。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今天我们思想耶稣完美的祭司这个题目。耶稣基督不仅是完美的先知，揭示神的旨意，不仅是荣耀的君王，治理他的国度，更是站在神人之间完美的祭司。在历史的次序上，先知的职分是最先被设立的，亚伯是先知，亚伯拉罕也是。祭司是在以色列成为一个民族以后，神才设立的。在旧约我们看见，神的子民迫切需要先知，需要祭司跟君王。在旧约，神设立祭司是为了让他的子民明白罪使人与神隔绝。祭司的制度跟献祭的礼仪整个体系是要维持人跟神的关系，是出于神把人挽回的恩典。神为犯罪的人预备了补救办法，其中包括建造会幕，制定献祭的制度，并受命祭司担任这一节的圣职。神怜悯愚蒙的跟失明的人，要把他们挽回，而祭司做了神人之间的中间人，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神派他们做这事，但真正成全的是基督。利未支派中的亚伦和他的儿子被分别出来做祭司，其他的利未人就做他们的帮手。利未记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关乎利未人的事。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头一层帐幕做献祭的一个表样，也就是献祭的时代的预表，用来暂时预表基督和福音的大事。 以色列人接着参与去体验基督已经成就的跟继续要成就的事，借着这些献祭的礼仪教导百姓，他们将会看见什么？到了基督献上自己为祭，人们看见了就能彻底明白是怎么回事。每一次献赎罪祭、赎愆祭都是让人想起自己的罪来。不要以为立位祭里的献祭礼仪跟各种教导洁净的诫命是很枯燥的，因为那是我们能体会基督丰盛救恩的绝佳启蒙教材。当祭司要献赎罪祭的时候，罪人按手在祭牲头上，这个动作象征罪归在他的身上，他代替了我。立位祭里的献祭礼仪，尤其是赎罪的礼仪，充分流露神慈爱的性情，以及他要恢复跟维系跟他子民亲密关系的决心。作为恩典的启蒙，祭司连同献祭的制度，主要就是为了集中百姓的注意，使他们明白亲近神跟得饶恕的路在哪里。神暂时接受这样的赎罪方式，直到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才真正满足了神拯救世人的心意。这些献祭礼仪只是预表，等候那位真正的祭司耶稣基督的到来。旧约的祭司在会幕里跟以后的圣殿里天天这样献祭，等那公义的太阳基督来到了，影儿就消失了。赎罪祭是强制性的，百姓一知道自己有罪，就要为所知误犯的罪来赎罪，要向神认罪，求神赦免，透过献祭的仪式使罪污得洁净。越是上层的人越要谨慎，地位越高责任越大。受高的祭司犯罪罪不可原谅，可谓罪加一等，要献贵重的公牛。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连祭司都有可能犯罪，要按手在牛的头上，承认自己本是该死的，但神彰显大慈爱，愿意接纳祭牲代死。他必须悔改并相信这代赎的功效。旧约亚伦体系的祭司有三样不足之处。第一，这个制度里的祭司都会死，不能长久供职，必须代代相传。第二，祭司全都有罪，所以献祭之前必须先替自己赎罪，然后才能为百姓赎罪。在律法下所立的祭司，他们本身也是不完全的，他们都有软弱失败，只在仪式上算为圣洁而已。第三，祭司要日复一日这么献祭，一切的献祭都只是基督来临之前的权宜之计，反反复复。有罪有瑕疵的人暂时做了神人之间的中保的工作。地上的祭司不完全，祭物也不完全，所以这些祭司不是神启示立的，不是神永远的心意，神只是暂时使用他们。祭司以利不能管好自己的家，两个儿子身为祭司却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不按律法的规定供职，使人们厌弃给耶和华献祭。以利又听见他们跟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同寝，两个儿子在神面前的罪很重。神许可出现这样的丑事，是要让我们看见这样的祭司职分是不完全的。他们之所以能成为祭司，只因为是属于亚伦的子孙，并没有顾及属灵的资历。神赐下一个不完美的体系，为的是让他的子民生出一个期盼完美的盼望来。希伯来书八章七节，作者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这只是暂时的，是用来做准备，以迎接 神心意中理想的祭司。旧约只是局部暂时的将那完美并最终的反映出来而已。亚伦所承受大祭司的职分，指基督要完成工作的影儿跟景象，直到他来，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按支派来说，基督不是出于利未支派，而是出于犹大支派，所以他做祭司不在利未支派的祭司体系里按照亚伦的等次，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三节提到，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先知预言基督必作王治理全地，又必在神面前做祭司，带来公义和平安。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这个名字的本意就是公义之王，治理的城是平安之城。有人说麦基洗德就是接续挪亚做至高神祭司的大儿子闪，因为一直活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同辈的人还晓得他父母是谁，以后的人看他一直活着，已经不晓得他的来历，好像永远不会死。因此希伯来书作者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旧约的祭司死了就要换人，基督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我们在那里边就有永恒的安全，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旧约的祭司在为他人献祭之前，得先为自己跟自己的罪献祭，这样就不能真正成为罪人跟神之间的中保。唯有基督是圣洁无瑕疵无玷污无邪恶，从未犯罪，不错，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过罪，他以完全的神性跟完美的人性做祭司，对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是再合宜不过了。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作者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旧约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远不能除罪。但耶稣一次献上，在十字架上一次牺牲，为我们的罪死了，就是永远赎罪，得以成圣的人就永远完全。他所流出的宝血是真正能为我们的生命赎罪的。他献完祭以后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耶稣为他的子民献上自己为祭，他就完成了祭司的职分了吗？不，那还不是结束。他如今坐在神的右边，仍然在天上的真帐幕里供职。希伯来书作者说，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耶稣现今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辩护。当人犯罪的时候，掌死权的魔鬼说，啊，你有罪了，你跟着我一同灭亡吧。主耶稣把他败坏了，对魔鬼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试探的力量，晓得我们的光景，因为他曾凡事跟我们一样。他来不只是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还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这样基督做君王，做祭司，做救主，就是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而我们蒙召做先知，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去表现何为神的真理，就是神所启示的生命之道。我们蒙召做君尊的祭司，照神所喜悦的奉献各种神所悦纳的灵祭，展现由基督掌权的圣洁国度。借着基督，不但自己与神和好，也劝人与神相合。若是你今天借着分享基督的王权，活出他的统治，见证自己是属他的子民，又透过为人代求，献上自己作为活祭，为人的灵魂的益处服侍众人，你就是在神旨意中有君尊的祭司，是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将来在天上你还要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谁能在父神面前替我们说话？唯有你，你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你满足了父神的圣洁和公义，带下平安，帮助我们在天父渐进的启示中明白这永世的奥秘。你若不是先知，我们就仍在黑暗里；你若不是祭司，我们仍在罪中；你若不是君王，我们还在混乱中。但你是先知，我们正确认识神，明白神对我们的旨意。你是完美的祭司，荣耀的君王，挽回我们的过失，又替我们担罪，为我们在天父右边代求。你坐在宝座上治理我们，牧养我们，使活在罪中远离神，饱受心灵失去之苦的我们重建希望。透过这一系列对你的介绍，求你引导还不认识你的朋友打开心门，投靠你，信从你，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你，进入光明自由的国度。愿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不知